好，那我们就希望每一次都是超过时间，所以呢，今天我多努力，我看看今天能不能不超时。这个好，我们看刚才是对，对这个，我们呢稍微花一点时间来，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地图啊，因为我们每一个系列，我们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结束啊，做一个总结。但是呢，我们得看看这个系列在整个五年计划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那给大家还是看这个表，这个表呢告诉我们很多信息。第一个信息呢，我们这五年的主题叫做福音神的大能。这个那这五年呢，我们的讲台和主日学是配合的啊，每一次讲台和主日学实际上都是一个主题，以同一个系列。在这五年当中呢，我们其实一共有十个系列，严格的说是九个系列，这个每年两个系列，但是最后一个系列是总结回顾。所以呢，真正的原始的教导的系列一共是九个系列。这九个系列，我们把我们这一个五年，这是我们第三个五年讲台计划啊。这第三个，每一个五年用不同的方法来编织。那这第三个这个系列福音神的大能，我们是用三个旋律，就像一个交响乐一样，有三个旋律不断的再现啊。这三个旋律，一个是福音的信息，一个是福音冲击波，还有一个是福音的使命。这三个信息呢，我们这三个主这三个旋律呢，我们是交叉的，但是又不是机械的，一个接一个啊。那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从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这一个五年的系列。那么接下来的第一个系列就是2021年的下半年，是第一个旋律福音的信息。在那个系列当中，我们宣讲的是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八章，那个是保罗从一个概括的角度，从真理的阐释的角度，向我们阐释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我们到2022年的上半年，我们就进入第二个系列，第二个系列是第二个旋律，是福音冲击波。我们继续学习罗马书，是第九章到十六章。那么这个是应用的地方，所以福音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命。那到了2022年的下半年，我们又回到第一个旋律，那个系列叫福音的信息。但是这次福音的信息呢，我们是从福音书里边去选取耶稣基督关于福音的阐释和教导，所以是耶稣的教导，耶稣怎么样讲福音。那到了2023年的上半年，我们进入第三个旋律，那个系列是福音的使命。那么这个福音的使命仍然是从四卷福音书里边选取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还是耶稣的教导。但是呢，耶稣的教导的内容是关于使命，福音使命，我们怎么样，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怎么样肩负起福音的使命，这样的一个系列。那到了2023年的下半年，就是去年的下半年，我们进入第二个旋律，那这个系列叫福音冲击波。那么今年就是我们刚刚正在结束的这个也是这个系列，也是福音冲击波。今年下半年呢，还是福音冲击波，所以连着三个系列都是第二个旋律，第二个三旋律都在一起。这三个系列呢，其实是宣讲一卷书，很长的一卷书，就是哥林多前书。所以去年呢，去年下半年这个福音冲击波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到第七章，那么到第八章，对，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八章。那么今年上半年就是我们现在要总结的这个系列是第九章到十二章。那么我们今年下半年呢， 就是把剩下的这个13章到16章宣讲完。那我一会儿回过头来稍微，因为我们要做这个系列这个总结，一会儿再讲。那明年呢，就是2025年，明年上半年回到第一个旋律，福音的信息。这一次呢，这个系列它是福音的信息，但是呢不是保罗从理论上跟你讲福音的真理，阐释福音的真理，它也不是耶稣基督用比喻给你宣讲这个分享什么是福音。这次呢，明年上半年的福音的信息是这些门徒们，跟随了耶稣的这些门徒们，他们怎么样向人宣讲福音的信息。所以呢，这是一个桥梁，是一个过渡，是第一旋律到第三旋律之间的一个过渡。首先他们是在给别人传福音，所以他们讲的是福音的信息。可是呢，当他们去跟人讲福音的时候，实际上是他们肩负起福音的使命，是吧？他是比顿第一个那个旋律和第三个旋律之间的，所以他既是福音的信息，其实也是福音的使命。那么到2025年，明年的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就是进入第三个旋律，就是福音的使命。这个福音的使命呢，我们从《使徒行传》里边节选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呢是福音的宣教运动和职场运动。那个就是我们看第一世纪这个大使命怎么样推进的。那么这就是这九个系列。到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是一个回顾，把这5年的我们九个系列里边最主要的信息做一次回顾。所以这是我们整个5年计划。这个我们重复跟大家介绍这个呢，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我们当中会有新人不断的来哈，来了之后呢，参加每一次的主日学，他能看得见树木，但是呢，他不一定看得见森林，因为他不是从开始就在这儿的。另外一个呢，我们常常的在一起具体的讨论，有的时候呢，因为人都是会忘的，是吧？我们要不断的回顾我们整个这个 whole picture 整幅的图画是什么样的。那另外呢，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每次学了一个信息之后，我们借着这个回顾，我们可能加深这个理解。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方位。讲了整个这5年的这9个系列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我们现在在哪儿。我们现在在2024年的春季上半年啊，上半年呢是福音冲击波第二个旋律。但是呢，这个系列和前边一个系列和后边一个系列连在一起，都是哥林多前书，都是宣讲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前书为什么成为福音冲击波呢？哥林多前书呢是一个非常应用，我从前呢跟大家介绍过一个神学家的一个术语啊，说保罗的这个神学叫做 working theology， 叫工作神学。什么叫工作神学呢？就是他写的每一卷书，其实保罗写的每一卷书都是书信。这个新约里边保罗执笔的全都是书信，是吧？没有别的问题。那么每一封书信都是有原因的，教会出了问题，他写信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是一些具体的。那么他在讲一个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他不是只解决这个问题，他跟你讲道理，为什么要这样解决。所以这个就是思想，就是神学。但是这个神学呢，你不能保罗说什么你就生硬的照搬到今天的场景当中来，因为他解决的是那个具体的问题。所以呢，你要提炼他的原则，明白他的原则，然后按照他的原则来应用，这个就是 working theology。 那么在哥林多前书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哥林多这个教会是各种各样的麻烦，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存在。保罗把这些问题呢，差不多是一个一个的跟他们讲解，告诉他们怎么样解决，给他们讲道理。那么这些呢，实际上我们突然对照， 对照教会的历史，教还有对照我们自己的教会生活，我们就发现，嘿，哥林多教会问题虽然很多，但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其实在各个教会里都这样那样的形式存在，是吧？所以这样一来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哥林多前书我觉得很宝贵，这个是实际上对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具体的影响，所以这是福音冲击波嘛。这个我跟我们教会一位长老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他其实不是第一次，我想他可能第二次跟我讲，就是我们这个系列刚开始的时候正在宣讲这个罗马书，学习罗马书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年轻的同工跟他谈，说这个为什么讲罗马书，说这讲罗马书不合时宜，他说我们今天这个生活当中这么多挑战，社会上有这么多问题，可是为什么讲罗马书呢？那我们的长老跟他讲为什么不可以讲罗马书呢，那他说因为罗马书太古老了，太基本了，不就是讲福音吗？他说这罗马书的这些真理都是我们在儿童主日学就已经学会了，说这和今天有什么相干的呢？那我们这个长老就问他说，你说如果罗马书不合时宜的话，那你说哪一卷书合时宜，你能不能提出来？他想了半天没有提出来，然后长老呢就耐心，这是一位年轻的同工，其实很可爱很真诚的一位同工，那他就和我们的长老讲，我们的长老跟他讲，他说跟你讲，你说的这些问题，今天的这些挣扎，在罗马书里边都有教导。这个他说你看同性恋的问题，他说你看种族的问题，不同的社会阶层的问题，还有这个政治信仰和政治的问题，怎么样对待掌权的政府的问题，你现在觉得这些头疼的问题，这个那这个罗马书是不是再合适不过呢？然后这个年轻的同工，他很可爱，他说要是早有人跟我这样讲，我就会欢欢喜喜的去学习罗马书。所以在这里呢，你看我觉得这个例子真的是很生动，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儿啊，就发生在我们中间，不是我们堂，但是就发生在我们教会里。我就想啊，我们大家呢常常对生活当中有一些困惑，我们希望解决这些困惑，我们希望在信仰当中帮我们解决这个困惑。所以呢你看现在很多教会其实都在讲基督教伦理学啊。为什么要讲基督教伦理学呢？因为它伦理学就是根据圣经的原则，然后呢它给你总结出几个这个怎么样对待什么样的问题，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解释这些问题。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伦理学呢其实啊，大家需要伦理学，换句话说就是需要一个更直接的答案。这个圣经的语言，圣经里面一节一节的这些话语，我觉得我不能应用，所以呢我需要你把它消化了之后给我。那其实伦理学就是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你把这个膜嚼碎了，然后你给我，我就比较好消化，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可是呢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也许不清楚，下意识的有一个观念，就说哇，这圣经的这些东西和我们的时代离得太远了，这些东西都不实际。我跟你讲，在我们福音派的教会里，大家一个方面高举圣经是最高的权威，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原则都是要服从圣经的原则。可是呢另外一个方面，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觉得这些话语太古老了，是不是过时了？我好像抓一个某一个人有智慧，他跟我讲的这个可能更好用。这个我们很多都是在自觉不自觉的在这种挣扎当中。可是呢我觉得啊，所有的现成的包括这个基督教伦理学，其实都是掺杂了很多人的智慧人的经验在里边。我认为一个基督徒的成长成熟到一个程度，就是从吃奶变成了吃干粮， 那就是你能不能直接从上帝的启示当中汲取能量，那个是标志着你的胃、你的消化系统都健全了，你是一个成熟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呢，我们在学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同样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做一个总结啊，这个总结呢都是有不同的方法来总结。那今天的这个总结呢，我们在具体的每一课当中，我们都做了很多解经的问题啊，做了一些解经，然后呢我们把它提炼原则，然后还有一些应用的讨论，我们每一课都是这样做的。可是呢今天总结的时候呢，我就想大家都已经深入学过了，我就把最重要的几个结论，就是和今天的生活当中应用更多的，我做一些回顾，我是用这样的方法。那我们这个系列的名字，它得有一个系列的名称啊，系列的名称我们叫你们应当如此行。我们每次在开始讲一个系列之前，然后我们教会现在有八堂敬拜，每一堂敬拜呢，这个我们每一个堂都有一个讲道的团队啊，不是一个人在讲，所以我们全教会加起来其实有30多位讲员在每个星期在讲台上服侍。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开始之前，每一个系列开始之前，教会就会有一个叫讲道峰会 Preaching Summit。 那这个呢就是召集所有的讲员在一起做一些说明讨论和做一些前期的预备和培训，这个是每年要做的事儿。在这个系列之前，我们在一起商量的时候，那有人就我们实际上在讨论这个题目的问题。这个其实我们当初在序论里边跟大家讲过，哥林多前书呢，它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这样来论述的，所以从整卷书16章整卷书的结构上，其实并不是像罗马书是结构比较严谨，可是哥林多前书呢基本上是就事论事，它不说明没有一个思路，有思路，但是保罗显然不是先写一个提纲，说我先说什么后说什么，这个有一个次序，他不是这样，他就像跟一个人谈话一样，我知道你的情况，我也知道你的需要，然后我就跟你一件一件讲吧，就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他来讲的。所以呢我们把它分成3个系列的时候，其实呢不太容易，一个方面呢这三个系列内容要涵盖的差不多，要不然你不能够说前一个系列讲了9个月，后一个系列2个月，这个没有办法应用，是吧？没有办法具体的安排，所以我们得这个篇幅差不多，但是呢还得从里边提炼出一个相对可用的一个焦点来。所以这第二个系列我们觉得第二个系列从第9章到第12章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比较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个焦点呢，就是行为的问题，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基督徒怎么样行事为人。我们前边第1章到第8章呢，我们把它的焦点放在操练圣洁，因为它论及了几个问题都和圣洁有关系。那么我们到了这个第二个系列，你主要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结果我们是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呢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那另外一个方案就是你们应当如此行。跟大家这个讨论的时候呢，大家说这个第一个呢要用英语表达就有点弦外之音，说这个 behave yourself， 这个基督徒的 behavior， 他们觉得这里边有 negative 的意思，所以我们采用第二个。当然也有局限性，第二个是在这一段里边第11章里边拿出一句话，是保罗引用耶稣基督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呢就是把这句话作为整个系列的标题，它就有一点修辞的作用在里边，因为耶稣说你们应当如此行，说的是具体的一件事啊，守圣餐的时候你们要这样做， 但是呢，我们就用这一句话来概括整个这个系列，那就是你们应该作为基督徒，你们应该怎么样做？那么，所以这里边你看焦点是放在行，是你们应当如此行，行事为人这里。可是呢，当我们学完了之后，我们来回顾一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里边不单单是行，这个说的更严重一点呢，他好像并不单单，保罗并不单单赞成你们该如此行，你们应该怎么样做，而是说呢，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在行的背后你是要思，你要去想这个，因为你知道行简单的说是一个律法的问题，当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律法的时候，他们不需要思，他们不需要去想，说不让你做什么你就别做什么，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可是你用什么动机去做，用什么动，因为什么动机不去做，这个看不出来，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但是每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但是呢，到了新约，所以你要明白上帝的心意，新约已经不是一个律法的时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保罗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一会儿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看，其实保罗更强调的是思。我就想在今天呢，这个问题在今天其实也是蛮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常常呢忽略了思，我不知道你的观察和我一样不一样，我们说你要行出来，我们学了什么东西你要行出来，你知道行出来和行出来是不一样的，但是从哥林多前书里你可以看到，保罗在意的是你为什么这样做，你明白为什么吗？其实保罗给的答案里边有的实际上说你怎么做都行，你怎么做，但是你的理由很重要，这东西你为什么不吃，你可以吃吗？保罗说是可以吃的，但是为什么不吃，那不吃和不吃很不一样，有的不吃是因为律法不吃，有的不吃是为了怕别人跌倒，那你可以吃吗？是可以吃的，所以吃也对不吃也对，或者说吃也不对不吃也不对，重要的其实你得想背后的理由，背后的理由是什么呢？背后的理由就是上帝的心意，一个基督徒追求的就是明白上帝的心意。我跟你讲，明白上帝的心意比这个遵守律法难多了，但是遵守律法只是小学生，保罗说那是小学，可是你们要长大成人，是吧？我呢前几天刚在这个微信上看见我的导师，他今年93岁，一位老教授啊，他仍然在发表文章，每年都出一本书啊，这个我真是很佩服。他写的一篇文章，他讲思想的问题，他是说知识和思想，而知识和思想不是一个来往，不是一个平面的，那个思想是需要提炼了以后，你有知识很博学，你不一定有思想。那他引用17世纪法国的思想家帕斯卡尔的一句话，帕斯卡尔说，这个思想啊，使得人尊贵。他说这个让人尊贵，是思想让人尊贵。那么思想是一个人成其为人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我就想呢，我们在信仰上，信仰本来就是需要思考的一个，信仰落脚点在信，怎么样信呢？不想能，那这个我不能够理解啊。如果你完全不想，就是别人让你信你就信，这是不是一个真的信？所以我就想了，深思使得你深信，这样的话呢，你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所以在这里，思和行，我希望大家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后边呢，我们就具体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讲，什么不可以吃？所以呢，这个是延续前边的问题，在第8章的时候，保罗提出来，祭偶像的东西，祭过偶像的肉，可不可以吃？那 在第八章我们把它划到第一个前边一个系列里边，是操练圣洁。吃和不吃表面上看是一个圣洁的问题，因为抱歉，因为在那个在律法当中说不能吃不该吃的东西，吃不吃的东西是一个圣洁的问题。那个彼得在约帕的那个魂游向外，然后看见异象啊，天上一个大布下来，里边有各种对于犹太人来说不能吃的那些动物啊，那上边的声音说你把它宰了吃。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从来不吃这些东西，这些俗物，这些不洁净的俗物我从来都不吃。然后呢，上边的声音跟他说什么？说凡是我让你吃的就不是不洁净的，是已经洁净的。所以你看吃什么不吃什么实际上是一个洁净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把它放到操练圣洁上面。可是呢，这个问题在继续，这个在第十章里有出现，这个祭过偶像的东西吃还是不吃，甚至呢有的人就读糊涂了。我跟你讲，不仅是我们可以读糊涂了，这个解经家圣经学者也读糊涂了。你去读那个什么那个解经书里边，你会发现有的人真的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他们呢就说，哎，为什么第八章的时候好像说的是可以吃，那到了第十章又说不可以吃，所以他们干脆就说其实保罗从来没有说过可以吃，这是睁着眼说瞎话。因为白纸黑字你去查，保罗在那儿说过，说你是可以吃的，没有这个知识的人不敢吃，你有了这个知识你就知道这个是可以吃的。可是呢，当你看到别人不明白你为什么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别吃，免得绊倒了别人，因为别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是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可以吃的，为什么到第十章又不可以吃？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它往往导向更重要的问题。这个吃不吃的问题，你说今天是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先说吃，再说律法的问题啊。其实在今天呢，很多人也很计较吃和不吃的问题。这个如果你真的对信仰很在意，可能你真的是在较真儿。有的人说我们中国人爱吃的一些东西啊，这个螃蟹啊、鳝鱼啊，这些东西按照旧约的律法，这些东西都是不可以吃的，那我们作为基督徒该不该吃呢？所以有的人呢就比他知识多一点，就说这个没问题，我们可以吃，因为呢这是旧约的律法，我们今天已经不在这些律法之下了。这个犹太人可能不能吃，但是我们只要遵守新约的这个律法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有的人就说，你看有的教会为这个问题讨论很长时间，包括他们的牧者在内，跟他们一起来讨论，一起来，但是到了最后得出来的结论还不是那么正确。他们就说，那中国人有的地方有那个吃血豆腐啊，那这些血豆腐可不可以吃呢？那这可不是旧约的律法，这是新约的，这个不是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里边。那当时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不是做了一个决定吗？说你们要这个不要奸淫，不要拜偶像，这个不要吃带血的东西，这个这不是新约的教导吗？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遵守这个。可是呢，你就会发现好像这个不是基督徒里边很普遍的一种生活方式，好像我们没有那么忌讳。那到底是该忌讳这个血还是不该忌讳血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很在乎，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的本质呢，就是基督徒是生活在一些教规当中的，如果我合乎这些教规我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要是怀着这样的一个心去读哥林多前书，你真的读不明白这个祭过偶像的肉到底是该吃还是不该吃。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拜各种偶像的人很多，那尤其是在哥林多这样一个国际性的这个都市里边，那菜市场上卖的那些肉 很多都是先在庙里边祭过偶像，然后再拿出来卖。换句话说，你没有祭过偶像，但是你吃的东西里边很可能很多都是祭过偶像的，所以这个对基督徒的生活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教导的。那保罗怎么教导的呢？保罗的教导实际上是说，你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只要你心里洁净就可以吃。但是这里边的原则是什么呢？保罗用知识来做这方面的说明。他就是说，这个最深的知识是什么？最深的知识是认识神。因为知识在英文里边就是 knowledge， knowledge 的那个词根就是 know， know 就是知道，是吧？认识，你认识不认识？你认识基督，你就有了 the knowledge of Christ， 有了基督的知识，你认识基督。你要认识上帝，你就有 knowledge of God， 是吧？这个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什么叫认识神？认识神什么意思？这个认识神，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真神，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也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主宰。所以呢，我们只服侍他，只相信他。如果你知道你有这样的知识，你有这样的信心，那么这样其他的没有什么你可以惧怕的。这个世间只有你那些不吃祭偶像的东西，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害怕，是吧？有好几位神，那我呢敬拜的是这一位神，我去吃祭给那个神祭过的那些食物，我不是糟糕了吗？那是因为这样的认识，所以让他不敢去吃。可是保罗说，你只要知道这个世间只有真神，那么你就知道那些东西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呢，我只要是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心，我吃那些东西就是消化掉了，不会怎么影响我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保罗说凡物都可以吃。你只要心里头有信心，有这样正确的 knowledge， 然后你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你恪守这样的一个信仰，这样的一个信心，你不需要有那么多约束。但是保罗说，你需要小心的呢，是别人看了你，别人知道你是一个信基督的人，然后呢，他不明白你的那些知识，但是呢，他有他的局限，他认为你是一个基督徒，你都可以吃那些拜异教的偶像的那些食物，那我当然也可以吃了。他的理解就是，你可以不洁净，我也跟你学，我也可以不洁净，所以他就陷入了最终。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他不理解的时候，你不可以吃，是吧？所以吃和不吃的问题是保罗是这样解决的。这是一个这个实际上这是我们今天回顾的第一点。前边你们当如此行和思与行，这个是一个前面的一个分享。那下边第二个问题就是偶像问题的本质。那吃和不吃的问题解决了，其实还有更深刻的问题。为什么到了第十章保罗又说不能吃了？那你仔细读保罗为什么说不能吃。保罗说的不能吃呢，就是你不要跑到祭偶像的店里去吃那个肉。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你不是参加圣餐掰饼了吗？你吃的那个饼是基督的身体，你喝的那个葡萄汁是耶稣的宝血，那么你有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在你里面，你已经和基督圣洁的基督联合在一起了，那你怎么能去交鬼呢？这是他的这个教导的背景。保罗为什么说这话呢？说这话是因为你如果到了那个拜偶像的那个庙里，异教的庙里去拜偶像，去吃那个祭典过偶像的肉的时候，那个不是吃这个肉的问题，这个是你参与了邪灵的敬拜的问题。所以偶像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偶像问题的本质是你敬拜谁。 那么真神只有一位，但是在灵界还有神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还有魔鬼撒旦的那些天使，就是那些邪灵。那么在这在灵界的征战当中，实际上争的是人的敬拜问题。你敬拜谁？你是敬拜耶和华，你还是敬拜魔鬼撒旦？在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那在我们处世为人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应该遵循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你要小心敬拜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我有一些话我说了，你不要吃惊，因为你听过不少的教导。有的人说我家里有一个好像这个雕像，这个雕像可能有邪灵附着或者是什么。我跟你讲啊，那个东西啊，你要是把它当成一个艺术品，你不用管它是什么，你只要没有敬拜它，那个东西就是一个物，它和灵界没有关系。你呢，你是敬拜耶和华，只敬拜耶和华，你对其他的灵界的东西你清清楚楚，那些东西是污秽的灵，是魔鬼撒旦的仇，是仇敌的天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信仰就成熟，你的原则就是我只敬拜耶和华，我只寻求耶和华的心意，我只顺服耶和华的心意，这个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心无旁骛。至于其他的东西，那个就是物本身，其实那个算不了什么，用保罗的话说，那些都算不了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信仰的本质。那么我们看下边一个问题，就是第九章一开始谈的问题，权力的问题。保罗在那里边讲，保罗，你知道保罗在初期教会当中，他的使徒的身份一直都受到挑战，因为他和其他的那十二个使徒是不一样的。那些使徒是耶稣亲自的挑选他们，那么可是保罗呢，是在耶稣升天以后才呼召的他，是吧？而且呢，保罗的这个历史有一点污点，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逼迫主的教会，所以呢有些人对他不太放心。那保罗一直为他的这个使徒的权柄，在他的身份在争辩。但是我们仔细看这些争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保罗不是在争一个利益，而是在争一个权柄。那这里边有什么区别吗？有区别。你让这个利益呢，它是一种好处，一种地位。可是权柄呢，是别人听不听你的。当保罗教导从主领受的那些启示的时候，这些启示本身带着权柄，所以呢，他必须要让大家知道他真的有这个权柄，他真的领受了从主来的启示，而这些启示是至关重要的，是极其宝贵的。所以保罗的这个争辩都是在这里。可是在希腊文里边的这个权柄和权力这个词儿，是一个词，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都在这个词里边。所以这个你读起这些争辩来呢，就有一些不太容易明白的地方。保罗在这里边他说的是权力，他说我应该有这些权力，其他的使徒他们可以不做工养生。那你知道初期教会没有建制，今天的教会是有建制的教会啊，这个是因为中世纪变成了国教，一定要有很多的建制。可是在初期开始的时候，大家就是为了一个使命建立了教会，所以那个时候每一个教会里的每一位同工都是要一边做工养活自己养活家庭，一个方面服侍教会。可是呢，到了晚期，从那个提摩太后书里你可以看出来，教会有了一些分化，就说那些专门负责这个教导的那些长老们， 他们呢可以辞去那个俗世的工作，然后教会来供养他们。那个是到比较晚，到一世纪的比较后期才开始有这样的分工。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他说我和巴拿巴都要辛辛苦苦做工来养活自己，可是呢其他的使徒他们可以接受会众的帮助，他们可以不做工。保罗说只有我没有这个权柄吗？保罗说我也有这个权柄。而其他的那些使徒，他们可以在教会里娶爱主的女子做他们的妻子，带着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去传道。他说我和巴拿巴就我们两个人没有这样的权柄吗？我们是独身的是吧，没有结婚。那保罗争辩，你看起来你好像是说保罗是争待遇的问题哈，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字里边表达的既是权柄权威，也是权力，也是一个利益的问题。但是保罗反过来说，他说我们有这样的权力，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权力，我们主动的放弃这个权力。放弃权力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福音更好的传播。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保罗并不是 不接受别人对他的供应，那他要看人，他看你成熟不成熟，你要是成熟我就接受。所以来自腓立比的他就接受，来自哥林多的他从来不接受，因为他知道哥林多教会没有成熟。你就明白，他说我接受不接受，我接受不接受这个权利，我考虑的是福音的原因。所以呢，这个福音是他的使命。对保罗来说，权力不是重要的，但是教导的权柄是重要的。可是呢，我要不要接受这个权力，我保罗从来没有争取这个权力，他只是要去争取那个权柄。但是呢，他说我一切的考量，一切的决定都是为着我的使命，他福音的使命。所以在这里呢，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其实是很有应用性的。就是一个方面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学神的话语；一个方面呢，我们又受世界的影响，我们甚至在教会里都很多原则其实都是这个世俗世界的那些原则。你比如说尤其是教会大了以后，我们越来越发现大家好像不同的 group 不同的个体，他们在争取权利，说哎，我们不能够当二等公民，我们应该，这是我们的权利。其实有的时候呢，不是看需要，而是觉得我们被亏待了。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一世纪就出现了。大家知道在《使徒行传》里边第六章发生什么事儿啊？那个时候也分成不同的群体。那一个，不过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全都是犹太人，从种族上说并没有区别，可是呢文化背景不同。那当地的人，以色列，在以色列土生土长的，他们是说这个亚兰话的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但是那些在外邦长大的那些人，就像保罗这样的人，巴拿巴这样的人，他们是说希腊话的，他们是希腊里话的犹太人。所以这些人在一起，他们就变成了两个群体，就像我们和英文堂一样，英文堂也是我们的子弟，但是他们说英语啊。那这两个群体到了一起，在分饭的时候，在那儿吃饭的时候啊，发现哎，你为什么给我们这个群体用小勺，给这个国语的群体为什么用大勺？尤其是他说你亏待我们也就算了，你亏待我们的寡妇这个弱势群体，那我不干了。所以就出现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争取权力的问题是吧。但是你看这个使徒们怎么处理的，使徒处理呢，就是说 OK， 把这件事变成一个积极的，就是他们就顺服圣灵。顺服圣灵呢，就是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呢，这解决方法不是按照权力的那个平等的权力的原则来处理的。他们选出了七个人专门负责饭食，这七个人负责饭食，这七个人 要按说公平的话，选七个人，应该四个是本土犹太人，然后三个是那个少数群体的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这样呢，这样其实严格的说，这个也不公平。你应该按照人口的比例来算啊，他不是。你说选出来的七个人全都是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他们都是少数族裔的。哎，那你说这个不就矫枉过正了吗？其实这才是圣灵的心意。因为彼得说，他说我们要选什么样的人，你看彼得没有直接指派说，哦 Michael 培养这个起子，你们去服侍饭食，彼得没有这样说。彼得有这个权柄，别人也会顺服他，但是他没这样讲。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给你们原则，你们自己选。第一条被圣灵充满，这个第二条要有充足的智慧，智慧充足，第三要有好名声，我就给你这三条，你们选吧。结果他们选出来七个全都是少数族裔的，那彼得没问题，为他们祷告，这个按手祷告完之后他们就开始做了。但是使徒行传里有没有讲他们怎么样给人分饭？一个字儿都没讲。他们七个人都是给人分饭的，但是他们分饭上做的怎么样，一个字儿都没讲。大篇幅讲的是什么？是七个人之一斯提凡的寻道。斯提凡寻道用了那么大篇幅，但是你别以为只用了这么多篇幅，那接下来呢，这个福音教会受逼迫，然后福音就借此借着逃难的机会广传，先向北，然后到了安提阿建立了教会，又往西啊，这是圣灵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那些跟别人分享福音的主力军是谁？是说希腻离话的犹太人，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话方便，他们便于和外族人的交往，因为他们从小就在外族人长大的，所以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直到地极，这是一个普遍，这是一个伏笔。所以从这儿看呢，我们借着这个问题，我们看到权力和使命之间的关系。所以你要想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应该知道这个世界是在争权力。有人说这个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你如果不会为自己争取权力，你永远都没有权力。但是呢，在教会里我们的原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权力是为权柄是为使命服务的。至于我个人，上帝是最公平的，所以我们一切交给上帝。这是我们学的第三个功课。第四个就是宗教和信心的问题。这个有一点总结性，但是也是很具体的一个问题。那保罗提到他在十章一开始的时候，他提到一个问题，他说犹太人，我们的祖先在旷野里学了很多的经验教训，他说他们都是在云里边和水里边都受洗归了摩西，在云柱在过红海的时候受洗归了摩西。那么他们随着他们而走的就是那个灵磐石，因为在没有水的时候，那摩西敲打磐石然后出了泉水，然后他们可以喝。那么这个灵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基督虽然还没有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但是那个灵磐石就象征着基督。保罗说这个是什么意思？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按照你们的规矩，我们的祖先其实在律法上或者说在宗教上，他们都是 qualified， 他们都是受过洗的，他们都是可以承认的。但是呢，这些并不能够让他们成为耶和华神所喜悦的子民。他说但是他们当中大部分是神不喜悦的，所以很多人都倒闭了，在旷野里就被击杀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保罗说的呢，就是信心的问题和宗教的问题。这个从祖宗的这些经历看，他们是要遵从那些律法去满足那些宗教的需要。可是我们今天呢，一个真正成熟的信徒 实际上看的是你心里边的信心，你对上帝的心意的理解和你操练的顺服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行事为人，其实不在乎那个外在的那些规规矩矩的那些建制，不在于那些东西，而在于我们里边的信心。如果你的里边的信心成熟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得到了自由，就是当你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你真的就得到了自由。别人是不明白上帝的心意，只知道律法，就说哦，这件事可以做，那件事不可以做。但是呢，你明白上帝心意的时候，你就得到了自由。只要是上帝喜悦的，你什么都可以做。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彼得的例子。彼得一开始是只知道律法，所以当他看见那个异象，那上边的那个大布下来的时候，他说我是 serious， 我很严格的遵守律法的人。但是上帝告诉他，他说只要是我洁净过的就不是俗物了。那保罗就领受了。那么这个领受不光是吃东西的问题，这个领受呢，而且是这个拯救的福音，这个救恩到底可不可以救外邦人的问题。所以圣灵引导彼得，外邦人也是可以洁净的，也是可以像五旬节那些领受的犹太人一样，那反应都一样，都是说方言，他们可以领受这个救恩。所以这样一来，彼得就自由了，是吧？他获得了自由，他从前束缚他的律法当中解脱了，因为他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怎么样行？其实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提到从前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人给我提建议说，你不必讲那么多，那么仔细讲神的话，你就告诉我们一二三该怎么做就可以了。我以为大家听了之后就会明白啊，我们应该认真学神的话，而不是说一二三。但是后来呢，有人跟我这个仔细的谈这个问题，我才意识到，其实很多人是希望我们其实很想知道一二三。这个我跟你讲，知道一二三是容易的，但是一二三呢，就是你知道简单的东西总是有它的弱点。你说我要吃快餐，快餐也好吃，也不用等，很快就吃完了，就饱了啊。但是快餐你要老吃就有问题，你天天吃方便面，这个我们的秘书若飞说，你要天天吃方便面，你就永垂不朽了。这个，所以呢，那个快的东西啊，快的东西里边总是有致命的东西在里边，所以呢，你要是所以一个真正的成熟是从里边的成长。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提醒，我还是觉得，因为呢，我给你讲一二三的时候，你会有的人会说，哦，你是牧师，你讲的一定对，我一定听你的。我跟你讲，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的。有人说你的这个决定对吗？这不过是你的理解啊。这个有的人甚至以为他问你，他就你一定给我一二三，你说我应该怎么做。其实呢，我说完了之后，其实即使是你求着我跟你讲一二三，我讲完了之后，其实有一多半的可能性是你不会相信，你不会这个同意。这个就是说我没有权柄，我是牧师我也没有权柄，上帝的话才有权柄。这是为什么我要交给你上帝的话，你按照上帝的话，按照你自己的处境，你可以得出你的结论来。你成长的，真正成长的是那个信心。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敬拜和圣餐的问题。那这里边谈到哥林多教会敬拜的秩序，那么他讲到敬拜的本质是什么，另外还用了很大的篇幅讲圣餐的问题。圣餐的问题我们解释得很清楚，我在这儿我就从略了啊。这个我们用三堂信息和三堂课的主日学讨论圣餐的问题。其实圣餐的多数的教导都是出自这个地方，哥林多前书十一章。 这里边呢，就是一个是圣餐的目的，圣餐的目的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设立的很多原则，比如说这个在大堂接受圣餐礼的时候，没有受洗的，你先不要领圣餐。那这些规矩是从哪儿来的？这些规矩其实没有这样的规矩。那我们可以发展出这样的一个指导原则来，就是根据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因为呢，圣餐你要明白它的意义，这个才对你有益。如果你要是误用圣餐，那有可能会有后果。所以呢，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这些教导都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来的。另外，我们每一次不管时间多紧，我们还是给大家预留时间，有默祷、自己认罪、然后清洁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原则也是根据这里的教导来的，那么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关于敬拜里边引出一个更严重的话题来，就是按照上帝的设计而活。这里边呢，在谈到这个敬拜的敬拜的秩序的问题的时候，这个当时哥林多教会的情况有一种混乱，导致这个混乱的原因就是男女的角色的问题。所以保罗说，姐妹们要蒙上头，要蒙头。另外呢，他说这个姐妹不蒙头就不可以祷告，不可以讲道。他里边提到这个问题。其实呢，这里边当然在解经上有不少争论，但是保罗在这里他提到了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在另外一封书信哥林多不是提摩太前书里边是用同样的理由，就是创造的秩序问题。他提到这个男人是先造的，女人是后造的。所以这里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上帝怎么样设计人类和这里边的角色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圣经里边是真正的男女是平等的，因为男女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既然我们都有上帝的尊贵的形象，所以我们在地位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这里他也提到，这个平等是地位的平等，但是角色是不一样的。这里边提到先造的是男人，后造的是女人。男人和女人在性格这个特点上有明显的不同，所以呢，他们各自做不同的事情，所以呢，他不光是说女人不蒙头，在当时的文化习俗下，女人不蒙头是羞辱自己。这个同时也提到，这个男人如果蒙头，那也是羞辱自己。所以他里边有一个分工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实际上他谈的是，我们要按照上帝的设计而活。这个问题在今天有更多的这个应用。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属灵的恩赐问题。我们把第十二章整个都是谈属灵的恩赐的问题。属灵的恩赐的问题我们用五次讲，所以呢讲得很详细，而且是刚刚讲完，所以我英文堂可能很快就要结束，我们就略讲了。属灵的恩赐我们已经讲了，属灵的恩赐是圣灵分给个人的，每个人都领到一份。那么这个恩赐是用来服侍教会的，大家要用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主的教会，这是他的原则。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引申的问题，就是根据这些恩赐和怎么使用的恩赐，我们看到上帝对那个教会的设计和对教会的对教会的这个心意。那么这些心意里边，我们上个主日刚刚讲过，就是上帝的话语在教会里，上帝的话语的教导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教会生活和信徒之间彼此帮助、彼此相爱、一同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那么其实教会与成长是我们对今天这个总结的一个总结，就是上边讲了这么多内容之后，它的焦点是什么？它的焦点就是在教会当中我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 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是什么，那他的焦点是每个人都要在教会里成长。所以整个书信从第一章到十六章，他的焦点都是要成长。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认为他们是属灵的人，他们是成熟的人，他们是有智慧的人，但是保罗告诉他们，我只能把你们当婴孩，当吃奶的，你们还是属肉体的。所以整个书信的教导都是怎么样成长的问题。所以呢，这是我们对今天对这个这个整个系列所做的一个匆匆忙忙的一个回顾。那我希望呢，做每次都做回顾的原因呢，就是我希望我们认真的学习的，不要像那个狗熊掰棒子一样，这个掰一个夹在这个嘎吱窝下边，然后呢再掰了第二个，然后再夹过去的时候第一个就掉了啊。这个上帝的话要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血液和生命当中，然后化为我们生命的改变，然后把它行出来，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个对不起，已经不能给大家提问的时间，不过你随时有问题都可以找黑羊，找向远，找我，或者是你们每一个班的那个老师都可以问，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找其他的机会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再做更深入的探讨，好吧？那今天先到这儿，我请培阳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就准备上去这个敬拜。